百年树人，以德为本，于汕头开市。2011年2月7日上午，传授智慧传承。首先，我给孩子们念几个开智慧的传承。一，文殊礼赞。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，谁知智慧离二丈云，犹如镜日即明朗。所有诸意如实观故，胸中直持般若含。诸有于此生死牢狱，无名暗缚苦所逼。众生海中悲同一子，具足六十运阴雨。如大雷震，烦恼睡起，业之铁锁未解脱。无名暗除，苦之苗芽尽皆未断，挥宝剑。从本清净，究竟实地，功德深远，佛子最圣体。百一十二相好庄严，除我心暗，敬礼妙吉祥。二，文殊开智记。大悲尊以即便智光明，尽除我心愚痴诸黑暗，契经及论教典皆正德，愿赐智慧辩才显显现。三，辨知无垢光尊者，祈祷诵。托嘎雪山宝藏境，圆诸功德喜乐园，二亿经藏瑜伽室，祈祷龙亲绕降贤。四，全知麦彭仁波切祈祷颂。心显文殊师利智，勤学普贤行愿意，持佛佛子事业者，祈祷文殊上师足。五，法王如意宝进美彭措祈祷文。自大圣境五台山，文殊加持入心间，祈祷尽美彭措足，正悟一传求加持。堪布仁波切讲演。今天学生们的表演相当精彩，我很高兴，同时特别感谢这里的老师，因为教育孩子付出相当大，当然孩子们也付出了自己的努力。利用这个时间，我跟大家做简短开示。一，大声疾呼重视德育。现在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本人，都应重视人格的塑造，因为当今社会人格教育做得不太好。大家都清楚，在如今的教育体系当中，非常缺少信仰教育和道德教育。如果教育没有转变，没有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，学生虽然在学校读了十几二十年书，但走出校门做事情时，在学校里面所学的知识也很难真正用上。孩子是家庭、社会、民族、人类的未来，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。所以不管是家长还是其他各个社会阶层的人，都应关心这个重大的问题，让孩子从小接受人规方面的教育。严氏家训里面引用古语说，教父出来，教儿婴孩，意味媳妇刚来家里时就应教他规矩，否则成型了就无法改变。孩童时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要，因为这时吸收能力特别强，所学知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因此《弟子规》等对孩子一生都有利的人格教育书很有必要背诵，虽然孩提时代不懂其中的意义，但背诵后对人生就会有很大的利益。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小时在父母强迫要求下背诵了《孟子》一书，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他曾说，在做人方面，物理学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，而从小的道德教育却使我的人生有很大转变，因此一定要让孩子背诵这些书。二，家庭教育尤应关注。但现在社会 对孩子的关心越来越不够。虽然与十几年前相比，为孩子所花钱财远超以前十倍，但家长在孩子身边待的时间却越来越少，孩子的教育全部寄托于学校，而学校又不注重人格教育，到了社会则完全进入大染缸，最终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全部失败，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培养出具有才华、孝顺心、爱心、慈悲心的人才，所以家庭教育非常重要。现在孩子们经常看电视、上网，尤其喜欢在网上玩一些虚幻游戏，这样整个孩童时代全都虚度了。一年只有一个春天，人生只有一个孩童时代，如果此时荒废，将来的社会变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。而且现在是独生子制度，家里七八个人都把孩子当宝珠一样供奉，所有人都疼爱他，但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成长，对将来并不一定有利，所以对孩子的管教应该严格，不能让他想什么就做什么。但要教育好孩子，家长也要有慈悲、关爱、平等、民主的理念。以前一位美国学者走访了20多个国家，采访10000多名孩子后发现，孩子对吃住等物质生活条件并不是很关心，最关心的是家庭精神生活。所以既然家长都疼爱孩子，就应重视自己的言传身教。三，佛陀教育从小抓起，因此我呼吁学佛从娃娃抓起，如果小的时候就学习慈悲心、念佛、供灯等善法，脑海当中印象就比较深，长大之后对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等业因果的道理和轮回痛苦的理念就不会诋毁乃至摧灭。为什么现代社会有很多人不相信来世因果，就是因为他们小时没有这个机会和因缘。如果在无神论的教育下成长，长大之后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就只会注重今世。现在有很多目光短浅的人不照顾自己的父母、妻儿，不管身边的穷苦人，只关心自己，其原因与教育有密切关系。如果从小没有慈悲教育，只是溺爱，等他长大之后自他都不会幸福快乐。以前有一个孩子，父母对他特别好，经常把最好吃的东西给他吃，最好看的衣服给他穿。后来母亲问孩子，你长大之后我生病了怎么办？孩子回答说，如果你病得非常严重，我就让你安乐死。当时母亲特别生气地说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让我安乐死？他说，安乐死没有一点痛苦，你可以很快乐地死去，我也不会有负担。这就是从小缺乏佛陀教育导致的。相信父母都清楚，整个家庭的未来唯一依赖这个小宝宝，他长大之后责任相当重大。以前家里有几个孩子，一个不孝顺有第二个，第二个不孝顺有第三个，父母老实，遇到困难总能找到儿女照顾。但现在并不是这样，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，如果这个孩子的道德、人格等出了问题，整个家庭就没有希望了。所以应从小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。孩童时代的教育非常重要，就像一棵小树，即使有一些弯曲也能让它端直生长，如果已经长成参天大树，想让它转变也做不到。而人经历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教育后，人生观基本上定型了，这个阶段一定要灌输宽容、无私、慈悲、利他等佛教的殊胜教育，并呵斥现代社会种种对家庭乃至自他众生不利的理念，孩子长大以后才能在狂风巨浪中屹立不倒。四，父母师长责任重大。以前著名文学家老舍说过，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，我经历过起码有20位教师吧， 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，也有毫无影响的。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。母亲并不识字，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。虽然她母亲不识字，但依靠身教的力量也影响了她的一生。如老舍一生好客、豪放、待人热忱、爱花、爱清洁、爱整齐、守秩序，这些都是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。所以在座的各位父母千万不要以忙碌为借口而把孩子交给学校、老师，自己从来都不管。若对孩子不负责任，你的将来也不一定快乐。如果让孩子从小接受佛陀的慈悲和智慧，哪怕唱一首歌、写一篇作文、写一首诗，点点滴滴的教育也会影响他的一生。这样我们将来就没有担忧。人们经常讲孩子是祖国的未来，其原因是他们的心性影响整个社会。所以老师应把人格教育放在第一，知识教育放在第二，这样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。为什么要把德放在前面呢？因为人没有道德，即使有智慧也会危害社会。现在有些高等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智慧方面相当不错，但因没有做人的基本理念，所以根本不孝父母，对社会也不负责任。因此为了自他利益，一定要让孩子学习大乘佛法的利他教育，即让他们在具有智慧和悲心的教育氛围中成长。在这方面，老师、家长都应该经常关心，只有这样，伦理和智慧才有增上的希望。今天我大概说这么多，再次感谢学校的老师，他们教育孩子很辛苦，同时希望家长能经常听老师讲课，并对这样的机会升起欢喜心和珍惜心，因为学会给大家创造这样的条件不容易，老师无私奉献，值得随喜。以后姻缘有多长也不好说，最后希望大家共同努力，创造丰硕的成果。谢谢大家。附现场问答，下面看大家在培养孩子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。一问，该校有传统文化，没有语文、数学等课程，不知能不能将孩子送到这所学校学习？答，虽然传统文化很重要，但也不能忽略国家的学校教育，因为将来的工作与学校的教科书有一定的联系，所以应该主要学习教科书，同时接受《弟子规》等传统文化的教育。若把语文、数学等课程全部放弃，而学习《弟子规》等国学文化，长大之后面对社会就有一定的困难。因此，应该把学校教育放在主要位置，同时以国学和佛学作为补充。有些人想让孩子出家，我给他们建议说，虽然出家的功德很大，但将来毕竟要面对社会，所以最好等到读完大学后，有出家缘分时再出家。如果很小就出家，没有接受国家的学校教育，出家后万一还俗了，就比较麻烦。同样，光让孩子学习国学，在社会上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，所以还是要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，同时以国学作为补充。二，问，这些孩子都处于上小学的年龄，非常活泼好动，有时爱说话，有时坐姿不太好，我想问一下上师，对他们应该严一点还是松一点？答，应该严一点。麦彭仁波切在《军规教研论》里面讲，乃至16岁之前，对孩子应像仇敌一样打，如果不打，他连老师都不会放在眼里。当然也不能打得太严重了，也没有必要天天都上打人课，但不严厉也不行。因此在老师严厉时，家长也应该配合，否则孩子也学不到知识。佛陀在佛经里面讲，作为老师为了利益学生，暂时责打是允许的。当然有些老师以此为借口，除了打人以外根本不好好上课，这也不合理。三，问， 作为佛教徒，都会教育孩子不要伤害蚂蚁等小动物，但在学校里面，有些小孩经常攻击他们，说你们跟人不一样，不知我们应该怎样开导他们，才能使其免受伤害。答：一般藏地的学校从小都会给孩子讲杀生的过患，如对自己健康不利、对父母身体有害等，所以佛教不伤害众生的理念很早就扎根于孩童的心田。而汉地文化习俗不同，很多小孩都残害众生，但作为佛教徒，为了孩子的未来，一定要禁止杀害众生。四，问：现在网络上有很多游戏，如种菜、养鱼等，孩子们很喜欢玩，但特别浪费时间，不知应怎样跟孩子讲，他们才明白。我们家没有网络，也没有电视，但亲戚朋友觉得小孩很可怜，还说我这个做母亲的很残忍，孩子也觉得自己很可怜，还有一点埋怨家长，不知应怎样对待。答：现在除了极个别特别关心孩子的家庭以外，很多家庭的小孩都花大量时间看电视、上网，甚至整天都沉溺在虚幻的网络世界当中，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非常大的危害。但也没办法，病毒已经发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，完全要遏制我们也没这个能力。作为孩子，完全像虔诚的佛教徒一样，也有一定的困难。昨天这里的老师也说，孩子应该有一点放松的时间，可以偶尔让他们看一个小时电视，但没有必要上网，这样就会有一种轻松的感觉。如果按大人的要求，让孩子一点也不能动，每天都要修很长时间的百字明和菩提心等，那肯定没办法做到。所以有些地方应该适当给他们留一些空间。五，问：小孩管得太严了，怕产生失落感或升起逆反心态，也有说智商会低，不知怎么办好。答：作为家长，一方面要管得严一点，一方面要给一些方便。每个家庭孩子的情况都不相同，方法也应有所变化，但不应让孩子有很多玩的机会。现在很多人对孩子花钱毫无控制，这会惯坏的。虽然与大把花钱的富贵子弟相比，他们会有孤独寂寞的感觉，但只要父母通过《弟子规》等正面教育，劝慰孩子将心思用于学习知识，而不应在钱财衣物上进行比较，慢慢他们就会心安理得。六，问：我两个女儿学《弟子规》后变化很大，我很想让其他小朋友也来分享，让更多人都接受这种教育，但能力有限，有时也对其他小孩子的毛病感到无能为力，自己又退失度化众生的信心，请上师开示。答：在弘扬《弟子规》的过程中，出现这样的现象是正常的，但现在道德教育特别重要，因此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困难，都要有勇猛精进的心。既然我们以智慧抉择，这是对自他众生都有利的事儿，那就应该坚持做下去，不要半途而废。七，问：我平时上班比较忙，又报了几门课，所以很少有时间管自己的小孩，只好把他送家教，但我觉得他学好比较难，学坏很容易，很快就学了一些不好的习气，如不吃素等，所以在工作、学习、家庭教育等问题上，我感到挺矛盾。可是如果我退回家中全心照顾孩子也不是很好，因为好不容易学了很多道理，请上师开示。答：对教育孩子学习佛法、工作、家务都应安排部分时间，不能把所有时间用在教育孩子上不学佛法，也不能把所有时间用在学佛上不管孩子，否则就偏堕一方，顾此失彼，因为你对这几项都有责任。我在学院里面也把时间分成几份，因为要翻译、修行等，这样就比较好办。八，问： 小孩学了弟子规后要例行弟子规，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的，不知应该怎样调伏。答：不管是学习佛法还是学习弟子规或其他教科书，都不一定能按书本的要求完全做到，但只要对这方面的教育有体会，逐渐就能潜移默化。所以不要因为做不到就马上退失信心，甚至放弃，还要继续努力，一直坚持到底，即使学得不好也比放弃强。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，如果遇到一点点违缘困难就马上放弃，这是不合理的。所以一定要有精进心、坚强心，这两者极为重要。
学习佛法，舍己救生，于潮州放生开示，2011年2月6日上午，传授加持传承。首先，我给大家念一些佛菩萨的名号，算给大家做加持，也算跟大家结上佛法的缘分。顶礼供养皈依出有坏善事因功正等觉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顶礼供养皈依出有坏善事因功正等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顶礼供养皈依出有坏善事因功正等觉善名称吉祥王如来，顶礼供养皈依出有坏善事因功正等觉宝月莲智严光阴自在王如来，顶礼供养皈依出有坏善事因功正等觉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，顶礼供养皈依出有坏善事因功正等觉无忧最胜吉祥如来，顶礼供养皈依出有坏善事因功正等觉法海雷音如来，顶礼供养皈依出有坏善事因功正等觉法海盛会游戏神通王如来，顶礼供养皈依出有坏善事因功正等觉药师琉璃光王如来，顶礼供养皈依文殊菩萨，顶礼供养皈依观音菩萨，顶礼供养皈依金刚手菩萨，善事如来汝之身眷属寿命与刹土殊胜妙相等功德，唯愿我等成如是。堪布仁波切讲演。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很虔诚，虽然我们没有通知，但还有这么多人到这里来参加放生，我觉得汕头潮州这边的人善根很深厚，因为大家乐于行持善法，对三宝有极大的信心，对众生有极其强烈的悲悯心，这一点我本人而言极其随喜功德。今天我利用短暂的时间给大家做简短开示，开示的内容有两层。第一，在座的大多都是佛教徒，希望一定要学习佛法，如果没有学习佛法就不可能懂得佛法，没有懂得佛法，佛法如何融入世间生活就没办法了解，甚至所作所为都非常盲目。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盲目修学，一定要有正知正见，一定要了知轮回皆苦因果不虚，以及皈依三宝的功德菩提心的利益等道理。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，现在汉地学佛的人虽然比较多，但真正行持佛法或佛法真正融入生活的人却不多。因此我觉得大家都要以真正的智慧来了解佛法。昨天我遇到一位60来岁的潮州人，今天也在现场，他跟我说没有真正系统学习之前，自己的人生已经白活了，通过这几年系统学习佛法才真正明白怎样取舍因果，自己晚年的人生也具有了重大的意义。我想他说的是肺腑之言，对每个人来讲，没有懂得佛法的人生极其盲目，非常可悲，因此大家一定要精勤修学。第二，放生就是保护生命，作为佛教徒
即使遇到生命危险，也应维护其他众生的生命。在座的人都明白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有舍身饲虎、割肉救鸽等特别精彩的公案。佛陀为了一个生命，也付出自己宝贵的性命来救护。作为佛弟子，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？确实有一定的困难，但要往这个方向努力。在《资门重行录》里面，莲池大师讲了一个晋朝的故事。僧群法师住在山中，过着与世隔绝的苦修生活。他官房旁边有一股泉水，这股泉水与大师的茅棚之间有一道深渊，深渊上有一座独木桥，法师每次提水都必须经过此桥。有一次他去提水时，发现桥上有一只野鸭，因为翅膀受伤掉在上面，如果他用锡杖赶它，就会掉入深渊而死，但他也没办法下去，因为发愿在规定的时间一直住在上面。为了保护这只野鸭，法师一直没有去取水，后来因饥渴而圆寂。也许现代人觉得这位禅师很傻，认为没有必要，但是古人为了救护生命，为了修行，誓言是非常坚定的，根本不像我们现在今天学一个法，明天放弃，后天学另一个法又再次放弃。所以在座的各位，修行的誓言一定要坚定，在有生之年也不能改变，同时还要维护其他众生的生命，千万不能伤害他们。在《大庄严论经》中说，瞿昙是我师，云何害于物？我是彼弟子，云何能作害？意味瞿昙释迦牟尼佛是我的本师，我为什么要害众生呢？我是他的弟子，怎么能害众生呢？佛陀在因地时以自己的生命来维护其他众生，如果我们不但不维护，反而害众生，那就不是佛弟子。现在的人对生命珍爱重视的情形是非常糟糕的，尤其现在经济越来越发展，人们对美味极其贪执，在这样的社会和生活中，为了自己的一顿美餐，就会伤害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所以在座的大乘佛教徒以后应全力以赴地维护众生的生命，要行持真正的善法。总之，希望大家精进学习佛法，并付出一切来维护众生，哪怕放一次生或一条生命，其功德也无量无边。下面大家一起念诵放生仪轨，并回向善根，愿无边众生获得暂时究竟的快乐。修学弘扬佛法的方法，于广东梅州开示，2011年2月8日下午。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能与对佛教很有贡献的明慧法师、佛学院的各位出家师父、居士菩萨们集聚在梅州千佛塔寺，共享佛法的甘露美味，我个人而言非常高兴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佛教徒应怎样修学弘扬佛法，这从清净戒律、文思修行、团结和合、弘法立生四个方面来讲。一、清净戒律，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，要从轮回中获得解脱，必须要有一个戒律的所依。故佛临入涅槃时说，我在世以佛为师，我入涅槃，波罗提木叉者是汝等大师。法院诸林中云，有制度论云，若人欲求最大善利，应当持戒。戒如大地，一切万物有形之类，皆依地住，戒亦如是，一切善法皆依戒住。所以若没有戒律，世间最胜功德和出世间四圣果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陀就无法现前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遇到佛法，行持善法，非常不容易。在有这么好的机缘时，一定要受持戒律。如果自己各方面的因缘具足，就应受持出家四众、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的戒律。 其功德非常广大。大宝积经中云，设满恒沙界，珍宝供养佛，不如一日中出家修寂静。假设有人以七宝装满恒河沙数世界，供养一切如来，当然功德无量无边，但这也没有一个人受持一天出家戒律的功德大。本源经中亦云，以一日一夜出家故，二十劫不堕三恶道。在座的大多是出家人，在种种眼花缭乱的外境纷纷呈现的末法时代，我们能有出家的因缘，能获得佛陀的戒律，就应如护眼目般护持，这是非常有福报的。其实出家僧众对人类社会有非常大的利益。影尘回忆录里面讲，谭虚大师遇到一位钟表经理，这个人说出家人不干活不生产，整天在寺院里消耗，对社会是一种负担。大师以他熟悉的钟表比喻说，就像钟表的轴承非常重要一样，和尚是世界的大轴，虽然出家人不动，但他们为整个国家乃至人类造福祈福，让人们行持善法，贡献非常大。最后这个人哑口无言。所以虽然出家人不一定像农民工人商人一样在社会上从事生产流通，但实际上却在改善整个人类社会乃至一切众生的心理和精神。当然出家僧众也应以戒为师，若具有境界和文思修行的功德，就可以利益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。作为在家居士，也应受持一分以上的戒律。佛陀在《等持王经》中讲得很清楚，在正法时代，于千百万劫中以七宝、花盖、花幔等供品供养诸佛，其功德无量无边。但末法时代，哪怕一天受一分戒律，其功德也远远超过前者。因为人的根基不同，大家不一定有出家的缘分。像大比丘和比丘尼一样，看破今世，放下一切，在寂静的地方度过自己的一生。但作为修行人，至少也要受持居士五戒中的一两分戒律，其功德也相当大。我们都知道，在《大悲妙法白莲经》及汉文《悲华经》中说，在千佛教法下受持戒律的在家人和出家人，因种种原因破戒，但因受戒的原因，即使堕入恶趣，在贤劫千佛最后一佛圣解佛的教法中，一定会获得解脱。所以，从长远利益来讲，受持戒律相当重要。从暂时来讲，没有清净的戒律，连获得人天善趣的果位都相当困难。就像没有盆子，也不可能有盆子里的水一样。所以戒律相当重要，大家应护戒如眼。二，文思修行，光受持戒律还不够。佛经里面讲，在有了戒律之后，还应文思修行，因为这是佛教的核心，是最重要的。在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中，被人们共称为第二大佛陀的世亲论师，在俱舍论中说，佛之妙法有二种，教法正法之体性，持教法者为讲经，持正法者为修行。也就是说，佛陀妙法最根本的是教法和正法，教法唯一通过讲经说法来弘扬，正法唯一通过修行来获取。如果一个佛教的道场没有讲经说法和修行，实际上就是一种形象。所以文思修行非常重要，单就文法而言也特别重要。华严经中云，一切佛法以何为本，不离文法为本，意味一切佛法的根本实际上不离开文法，而文法的功德也很大。正法念处经中云，若离文法，无有一法能调伏心。为什么离开了文法，没有一法能调伏心呢？因为要调伏心，首先要听受佛法。
在座的各位应该清楚，许多人都因不听佛法导致不懂佛法，对佛教没有正信，甚至产生各种误解和非礼作义。现在汉地金碧辉煌的道场特别多，作为道场应起到以下作用。第一，对出家僧侣开办佛学讲座，安排法师讲经说法，因为讲经说法是佛教最根本的事业，僧侣们也应持之以恒地听闻佛法，不能今天在一位法师前听一两堂课，明后天就走了。这种不稳定的行为，不要说修学佛法，连做一名企业员工也无法胜任。因此，出家僧众一定要长期闻法。第二，要让在家居士听闻佛法，因为没有听闻佛法，就不可能懂得佛教的真正意义。现在一个大城市有几百万人，皈依佛教的可能有几万、几十万，这么多人当中，不知有没有真正懂得佛教教义的？如果对教理一点一滴也没有领悟，表面上看来是一位修行人或皈依三宝的佛弟子，实际上是非常可怜的。而且这种徒有形象的佛教徒，对佛教是有利还是有害也很难说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文法。尤其希望汉地的道场在各方面的因缘条件具足时，能对在家居士长期开展讲经说法活动，因为很多寺院对出家人有讲经说法，但很少有让寺院里的法师为在家人长期传法的。刚才得知贵寺准备修建讲经堂，若能建成非常大的讲经堂，让成千上万人都能听法，不知该有多好。当然，烧香拜佛也很重要，因为现在世间人特别喜欢平安、健康、发财，但最主要、最根本的，就是要让来到寺院里的人获得他们最欠缺、最需要的精神食粮——佛法。因为人们在社会中长期遭受各种污染，心中贪嗔痴等烦恼涌现得极其猛烈，痛苦、焦虑层出不穷。对这样的可怜众生，如果发了大乘菩提心的出家人视若无睹，那就不合理。因此，我才有这个殷切的期望。当然，讲经说法者主要是出家师父，如果有居士智慧、能力、人格、悲心等因缘具足，也可以让他们给大家开导佛教的意义，这样自他都能得到利益。闻法以后，还要思维和修行，否则也不可能真正掌握其中的意义。华严经中云，乃得佛法，但以口言，无有是处。如果在得到佛法之后，光在口头上说的滔滔不绝，实际上一点都不行持，那就是口是心非，并没有真实的利益。因此要再三思维修行，这样才能品尝到佛法的美味。听说贵寺修建的过程中，大法师每天坐禅一两个小时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每个人都需要这样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坚持思维修行佛法的意义。大波涅盘经中有三种精彩的比喻，即无目者、一目者、双目者，分别对应无有闻法、只闻而不行持和有闻有行三者。意思是说，从来没有听闻过佛法的人，就像没有眼睛的人一样；只听闻佛法而没有修行，就像只有一只眼睛的人一样；既有听闻，又有实地修持，就像具有双目的人一样。每个人都愿意具有双目，不愿意有残疾，那就要闻思修行并重。自古以来，包括汉地禅宗、净土、华严、唯识等宗派的高僧大德在内，都是通过闻思修行获得开悟，而饶益无量无边众生的。如净土宗的慧远大师，以前他学道教和儒教，在道安法师那里获得法力后，他说：“儒道九流，皆康比尔。”所以，真正通达佛教教义时，会觉得世间法没有真实的意义。包括儒教、道教等宗派，都是康比，不是精华。
因此，要真正品尝到佛教的教义，必须再三闻思修行其内涵。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这种殊胜的因缘。因为历史等方面的原因，佛教要像以前那样兴盛，也有一定的困难。像唐朝，22个皇帝只有一个不信仰佛教。元朝时，忽必烈等皇帝把藏传佛教引入汉地，很多皇帝都信仰藏传佛教。在清朝，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等都崇信佛教。翻开历史书，大家都明白，在这样的时候，全国上下所有贫富贵贱的人都会重视佛教。因为国君信仰佛教，下面的人即使没有信仰，表面上也会装着顶礼佛陀。虽然现在要达到这样的局面不容易，但只要大家共同努力，让许许多多人得到佛法的利益，也并不是很困难。但首先自己要闻思修行，闻思修行的基础需要人格。我的上师法王如意宝就特别强调人格教育。虽然孔孟思想所讲的人格很重要，但最根本的就是人要稳重。在学到知识后，不能傲慢，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报答恩德。因此，我们都应在人格贤善的基础上闻思修行。如果没有闻思修这一核心，任何道场都是形象，也不可能将佛教的精华传递给他人。想通过修行断除自相续的烦恼，获得圣者果位，也相当困难。总之，希望各个道场都要认识到闻思修行的重要性，并尽一切努力创造闻思修行的气氛和因缘。如果有这方面的条件，还要全力以赴，让善缘越来越增上。三，团结和合。佛陀在《大宝积经》里面讲，正论多诸过，无正具功德。实际上，任何一个团体组织都应该和睦相处，其乐融融。因为只有在融洽的氛围中，才有生存发展的机会。所以在藏汉等地弘扬佛法的人，都要有开阔的心，这样才能真正弘扬佛法。实际上，无论是显宗还是密宗，各个教派都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，我们不应把佛的宝藏据为己有，成为个体化，更不应把它当作个人的宣传品来排斥一切纯正的佛教。佛教就像虚空，覆盖所有气情世间；佛教就像海洋，谁都可以饮用；佛教就像空气，谁都有享用的因缘。但佛教徒往往以自己的偏见和狭隘见解，把它束缚于特别微小的空间，而没办法弘扬开来。因此，应排除个体主义，要有佛门一家的广阔胸襟。佛陀在《摩诃僧祇律》中讲过：“离正速和合，寂静觉泥环。”所以，在弘扬佛教的时候，一定要远离一切争执不休的言行，而和和乐乐，这样就能获得寂静，并能觉悟涅槃。前一段时间，我去了不少佛教道场，很多弘扬佛法的高僧大德和知识分子，心态都不像以前。大家也应从宏观出发，不能因为我是学密宗的，你是学显宗的，或我是学净土宗的，你是学禅宗的，就互相排斥抵触，一直互不接纳。当然，自己是什么宗派也没有必要舍弃。如果自己一点主意方向都没有，那就不合理。但在自己宗派的基础上，还应容纳接受其他宗派的优点、经验、教训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学习所有佛法。我认为，弘扬佛法、利益众生，是每个道场、每位教徒的责任。这个重担需要大家共同肩荷。所以，居士之间不应为了一个上师整天争论，他是你的上师，我的上师是这位，有的还把大家共同的上师当作私有财产归为己有，甚至说这个寺院是我的寺院，那个寺院是你的寺院等等，这些都是不合理的。在藏汉佛教的历史上，因为宗派之间不团结、 不和合，对上师的观点争执不休，发生了很多特别丑恶的事。这是谁造成的呢？这是个别佛教徒没有包容心，没有容纳所有佛陀教法的智慧导致的。我去过很多藏地和汉地的寺院，如果住持心地广阔，心态开放，能接纳所有清净宗派的上师和教法，那他的传承弟子也会有这样的心态。如果一位上师只顾自己小小的范围，那他的传承弟子也会跟着他学。所以上师一定要有包容心。以前也讲过，不管是悲心还是智慧，佛教与其他宗教都不相同。其他宗教的悲心只涉及人类，有的只悲悯自己的教徒，对异教徒和其他众生却一概排斥，甚至进行杀害。而其他宗教的智慧，有的只顾及今世，如分析物质等；有的虽然顾及下一世，但下一世只能变成天人，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结果，甚至连寻找上一世的能力和智慧也没有。大家都清楚，佛教的智慧能将一切万法彻底抉择为空性，而悲心便于一切众生，这是至高无上的。虽然从佛教的教义来讲，完全可以团结和合，但人的分别念却特别狭窄，只顾自己，不顾他人。若真正有无私大爱的心胸，佛法就可以广泛弘扬。总之，团结和合是修行弘法的最好方法。四，弘法利生。为什么我们要弘法利生呢？因为大家都发过菩提心。大乘菩提心的教义就是我为天下一切众生，不为自己，但要让众生得到真正的快乐，就应以佛法来饶益。因为用金钱、地位等方法来帮助，只能让众生获得暂时的利益。当然，佛教并不排除用其他的理念为众生服务，如做慈善等，这一点在座的也经常实行。但最根本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以佛法来帮助他人，即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。100多岁的本焕老和尚经常讲，弘法是家务，利生是事业，每个人皆应以此要求衡量自己。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居士，如果为了自己获得快乐，就是自私自利，而且想往生极乐世界享受快乐，也不一定能往生。印光大师说过，没有发菩提心，往生也很困难。因此，作为大乘佛教徒，一定要有无私的利他心，否则只能称为小乘。大家都知道，小乘与大乘的区别就是有没有利他的菩提心。但菩提心并非世俗所说的慈悲心和热爱心，因为只有发起让天下无边的众生暂时离开三恶趣的痛苦，究竟获得如来正等觉果位的心，才算是真正的菩提心。如果没有缘众生的大悲心和缘佛果的大智慧，则根本不算是菩提心。所以具有菩提心的大乘出家人和在家人，皆应以弘扬佛法来饶益众生。大家都在念普贤行愿品，其意义归纳起来就是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。以前圣曼夫人在佛前也发愿护持如来教法，不舍众生，这就是所谓的发菩提心。实际上弘扬佛法就是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就是弘扬佛法。现观庄严论总义修行次第略说中讲，大乘道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成佛，而是利益众生。所以我们不能像世间人一样，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享受快乐。在座的大多想往生极乐世界，但不应想去极乐世界偷懒，天天吃喝玩乐。到了极乐世界，所有功德自然而然圆满，在获得佛菩萨的果位后，就能显现无量无边化身，在各个世界利益无量众生。因为这个因缘，我们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。因此大家都要有弘法利生的远大志向。如果没有，虽然口口声声都在念佛，实际上也是一种逃避。若参禅的目的是想自己寻找寂静获得解脱，
那就是声闻缘觉的自立心。虽然大乘经论讲声闻缘觉是小乘，但他们还有永远出离轮回的心。若我们连这一点都没有，只是自私自利，那就太可怜了。所以任何一位成功的修行人，其事业就是以佛法来利益无边无际的众生。任何一个成功的道场也不例外，就像一个成功的企业会服务回馈社会一样。总之，希望大家共同发愿，手持清净的戒律，每个道场都要有佛教的核心文思修行，并以团结和合的方式来弘扬正法，利益众生。感谢大家。